记第四章二十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啊，这个在第二十节哈，耶和华领我们出来是要做自己的产业，做自己产业的子民哈。就你不要想到说我们脱离埃及，我们脱离罪恶，就所谓一般来讲的自由了，不是这样子。我们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这样讲，我们被重价买赎回来，成为一个自由人，那是真的。但我们也重新成为上帝的奴仆，这我们上次也讲过。我们只有在做上帝奴仆里面，我们才可能真实的是一个自由的人啊。这个路德讲的最好哈。那我们的自由是在服侍上帝里面的，我们在服侍上帝有最大的自由啊。这边如果我们要详细分析，也还很多了。就基督的生活是如何的自由，又如何的被约束，我们如何在福音也在律法之下哈。但是我想我们就不要进入那些地方。二十五节，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还是说重点不在雕刻偶像，因为你不雕刻偶像，你也可以心中有偶像。这里的重点我觉得是住久了。就我们生活中哈，真的常常习惯一件事久了哈，那个习惯的受造物，不管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统治者，我们喜欢的政党，常常就成为一个偶像了，就慢慢就忘记上帝了，慢慢就学习当地的风俗了。就是人的那个属灵的状况呢，也常常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过一阵呢就需要神来调整一下，这也是没办法的哈。当然我们也要小心了。我是觉得灵恩的教会常常过一阵就要挑望我们，所以哇，三天就要来个特会哦，就让你再兴奋一下。那我看呢，不太客气批评，就有点像抽鸦片了，用的剂量要越来越重。但是我也不能说呢一定都不好哈，因为我们福音派不挑望你，简直是以后挑都挑不起来了，都死掉了哈。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还有每个基督徒的生活能够继续稳定的成熟成长哈。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或者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啊。我们依靠上帝了，你在那个地方结果是住久了，那各位，那是上帝给你的地方，那是上帝给你留奶于蜜之地。那常常好像我们就变成这样子，你住久了就忘记上帝了。好的地方是好的地方，没错，是上帝给的，但它就成为你的偶像，以至于什么呢，神就把偶像打破，那个地方就没有了，以至于你就要把你的儿子献上，以至于你工作就没有了。然后呢，以色列又亡国了，又没有国家了，被掳到巴比伦了。然后在那地方啊，又后悔了啊，又回来了。我们人也常常是这样哈。我们重生的，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应该是更稳健了，但是这个形态并不是完全就消除了。第二十六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那何必出埃及嘞？到最后，一个是活在埃及，一个是死在应许地，那不如活在埃及吧。我这样说，当然我们要进入应许地，当然我们要信主了。我只在说，那么多基督徒活得那么苦哈，实在是很遗憾哈。结果死在上帝的应许地。第二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单单是二十七节就已经把祝福也写进去了，就是每件事啊，散啊，聚啊，分啊，合啊， 有钱没有钱，健康不健康，真都可以是祝福，也都可以是咒诅，就看领受的人是不是有信心。分散在外民显然是一个刑罚，但分散在外民，我们也多次讲过，正是神的心意，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是需要分散的。然后你去的各地固然是巴比伦王掳你去的，巴比伦将军掳你去的，你逃亡或者亚述或巴比伦去的，但他这里也讲是耶和华领你去的，所以你到哪里都是上帝的带领。但是你是在顺服上帝的带领，信靠上帝的带领，还是在悖逆？是在对他带领你有迫切的寻求和渴慕和愿意顺服，还是一种无知和躲避和不理啊？那也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侍奉这些，当然不一定是指以色列人到外邦，包括到波斯，就是后来的波斯啊、巴比伦这些地方，他们就跟人家一起拜偶像。事实上好像刚好相反，当以色列人到偶像的国度，当他们亡国以后，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呢，当然同化一定有，但就以斯拉基那里来回来的情形来看，就以色列历史来讲，起码在表面上，他们在亡国被掳，没有圣殿，甚至没有国家的时候，好像啊，他们的信仰反而更坚定一点了。犹太教就是这种情形下形成的。不过我自己照老派来讲，你管它是犹太教也好，或者是像旧约的时候还没有形成犹太教，就是以色列的敬拜是非常混杂的，也在丘坛献祭，也拜一些其他的偶像哈。这两个都没有归回真正的对上帝的信靠。犹太教是把耶稣杀掉，各位你看旧约有没有困惑？我不知道犹太人会不会有没有这个困惑，就是旧约里面讲了什么，以色列怎么动不动就拜偶像呢，动不动就做偶像呢？那我们今天看到犹太人是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他们对于偶像的排斥，像的排斥，那他们看到天主教会很不高兴，所以回教徒就是当年对天或东正教的一个反感，他们崛起，觉得你们的偶像太多了。那犹太人跟回教徒和基督徒都对偶像很反对的，那犹太人和回教徒还更强烈的反对。那我们可能你会想，为什么以色列那时候那么容易做偶像？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容易，我想我们今天也是很容易，只是我们的偶像方式就更多一点。那什么时候偶像才在以色列宗教里绝迹呢？就你今天到以色列还可以看到当年在他们亡国之前很多跟偶像掺杂的一些东西，但到他们亡国以后就绝迹了。哦，他们这次打得太痛了，这次死人太多，他们绝不敢再拜偶像，就是耶稣时代犹太教。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他们没有归向真神，也就是我说你是一个无神论，你根本家里什么宗教经典都没有，你更远离神，你没有任何形象，不表示你就敬畏上帝了。但是的确有这个可能，在这种情形下你在服侍那些假神的时候，可能不是指他们服侍偶像，而是指他们服侍那些人了，那些国家，那些民族，那些君王。而那些国家、民族、君王，你在服侍、你做他们奴隶的时候，就某个意义也在服侍他们的神，因为那些君王都是拜假神的。在这里，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有一些，不能说妥协，有些能不能还能活下去？当然能活下去啊，但以理就是啊。我想很多人都是。第二十九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哎，你说麻烦不麻烦？上帝就在你家旁边，耶路撒冷就是离你家走路五分钟，你不寻求他，被掳到万里之外啊，你开始寻求他了，不是这不是很贱吗？今天你家旁边有教会啊，不想聚会，啊，我们看到很多啊，到了有一天共产党来了或回教徒来了，没有教会了，哎，我好想念啊，已经没有了，那时候就只好在自己房间里祷告啊。寻求啊，人就这么贱， 越没有就越要寻求了。当然那还是神的感动哦，也很多人越没有就越悲观嘛，就像今天的犹太人还是一样，他们没有耶稣，他们继续远离上帝，他们聪明无比，他们要不然就是选择共产主义，要不然就选择无神论。尤其是犹太教里面知识分子是远离上帝。那不过我们希望有那个这种现象，就是这里所写的就是希望他们真实的悔改，我们真实的悔改像浪子一样，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这里都是在讲人的责任，但我们也必须强调，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也寻不到他，不是神拣选我们也不会想要回到他那里。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 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弃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好，就是你如果归向神，那就像以赛亚书四十章那里比较清楚讲到的，你归向神了，神最后就把你带回来了。那么即使还没有带你回来的时候，他也不会撇下你的，他不会忘记这个约的，凡是属他的人他总会拯救的。32:33，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向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呢？神何曾从别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机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的事呢？好，你查考一下，在以前有没有哪个世代是这样亲近上帝的他还能活下去？意思是神是神圣不可亲近的，神一显出来人都要死亡了。那但是神在西乃山跟你们说话，你们居然能活下去。其实这些用在我们今天也还是一样的，我们看圣经就是神在对我们说话，而我们能活下去，我们根本不听我们还活下去，这也是神极大的大能大力的容忍和宽大。神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其实这我们今天也是，神从万民万国中把我们救出来，也是用极大的艰难，不知道多少，各位你信耶稣不知道多难嘞，你让多少那个牧师啊团契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头痛，当然到今天恐怕都是哈。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也在引人归主或者是帮助人在信仰上更坚定的时候，我们付出也要想到当年神借着其他付出了多少，这是神的恩典。那重点就是再没有别的神了。36，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他发声人不一定听得到，他发声人不肯听。大马色的路上可能别人也多少听到一点声音啊，使徒行传三次记载不太一样，但是要听到那是上帝的声音，那就只有上帝的感动了。耶稣神也对耶稣讲话，别人听到就打雷的声音。我们今天听到上帝的话，我们也听的也是可能比打雷还糟糕一点，有催眠的作用，不像打雷啊。37，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的他们的后裔。这个爱和拣选其实有一样的意思，这是无条件的，不是你好，就是他的旨意，定义要爱你，定义要拣选你。如果你还不懂，就是说他定义就不拣选别人了，就是你总要用这种比较强烈的才知道神的绝对的权威。亲自领你出了埃及，亲自也是一个有象征的意味，因为亲自也不能说完全的亲自，那是借着云柱火柱，借着摩西啊，但也是亲自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这个从你面前就好像表示你亲眼看见了，你亲眼看见你自己办不到的事，神怎么帮你办到的？然而神帮你办到，又不是说你自己就是懒惰的。每场战争以色列都要打，领你进去将他们地赐你为业，因为他们的地也不是他们的，是上帝的，上帝看谁适合就给谁。 当迦南人领受了这个地那么久而有这么多败坏的时候，上帝觉得要给以色列人就给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领受那么久要败坏的时候，神要给巴比伦人就给巴比伦人。那当然我们属主的人是永远属他的。二十九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我们还是说记在心上是靠主的恩典，我们怎么背我们肉体都记不得的。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唯耶和华是主，唯他是创造者，唯他是管理者，唯他是拯救者，唯他是审判者，唯他是成全者，唯他是一切。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可以，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个有字面的意思，真的是我们相信遵行神的话，对我们在世的各样事都是有帮助的。我们承认，但是我们也不能讲得太死板。的确有一些人在遵行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们在地上的日子是很短的。殉道者，信主的人，我起码可以想到在日本很多人这样说哈，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哈，在经过极大的逼迫之后这个土地上会有极大的复兴，在很多地方是这样。出埃及记是这样，越逼迫以色列人越多，使徒行传也是这样，越逼迫教会越增长。对，在极大的逼迫中，而且那么多人坚信哈，是常常就造成很大的复兴。最明显的例子在近代就是韩国。韩国从在清朝的时候就逼迫基督教，很强烈的逼迫，但是就是韩国的这个就是韩国的基督徒站得非常的稳定，不管在清朝的时候或者后来日本的时候，或韩国人自己儒教对基督教逼迫，他们站得非常的非常稳，要站得非常稳呢，因此这个韩国的这个大复兴就一直延到后来在民国初年的山东大复兴，听说了有人说是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包括今天韩国的复兴都是从以前的朝鲜那个时候被逼迫开始的，那现在继续北朝鲜在被逼迫当中，有人说所以将来的复兴会更大。我们承认有这样的情形，但也有相反的，相反一个是法国一个是日本。日本在耶稣会是被那个是被杀的简直是逼迫的好厉害，而很多人还是很忠心，但基督教在日本就再没有复兴过。法国也是，法国的加尔文中 Huguenot 被逼迫很厉害，但是法国恐怕是现欧洲最世俗的，形式上很多天主教但很世俗，就我们很难说一定是逼迫会带来很大的复兴哈。虽然好像在很多情形下是这个样子哈。好，不管怎么样，神希望他的儿女在世上是活得幸福快乐的，包括肉身，包括物质的。三十一节，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日出之地啊，这个很文学性啊。日出之地就是东方，在启示录也多次讲过，因为太阳从东边出来嘛。这也就是说，不算以色列的本土的地方，约旦河西也有三座，约旦河东也有三座。这个各位也许可以回去看《民数记》三十五章那里的，这里是陶城。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在这三座城之一座城，就得存活。为流变人分定旷野平原比细，为加德分定激烈的拉莫，为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成名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皮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斯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以色列人和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以后所击杀，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嫩谷 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靠海皮斯加山根。好，这里我想都是在讲到说约旦河东的地方哈，那个的确也是看起来神也允许这个地方变成以色列地方，但是究竟好像不太是神原定要给他们的，所以这个地方有点切身未明。这里也提到这个陶城啊，陶城的细节哈、啊，在《生命记》后面也有讲，在这里也有讲哈、啊。啊，我常常提这个陶城，我有的时候很感慨，喜欢多讲一点，但我们时间不够，我想就不去多讲了。逃城是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各位，这是很不幸的事情、哎、人在世界上杀人就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最好不要发生。但会有，这个世界上有邪恶，所以在战争是一个邪恶，杀人是一个邪恶，所以上帝所规定的，在战争，在有人侵略的时候。似乎是，我觉得是传统这样解释，你抵御外侮的战争是可以，基督徒神的女儿可以儿女可以参加的，甚至可以杀敌的。有些基督徒认为，都普遍这几十年都越来越认为战争任何情形都不能参战。另外一个就是死刑，罪大恶极的人包括杀人的要处死，那也有很多基督徒说不可以处死，因为。如果不可杀人就包括不可杀人犯啊，这些我们不去多谈哈、啊，这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但我们先说杀人是一件不幸的事，不好的事。更麻烦的就是无心杀人，这不是更不幸的事吗？蓄意谋杀当然不好了、啊、不管是谋财害命或者是我要报仇，通常我们会觉得报仇的蓄意谋杀可以原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哈。我想中国明初的孙传芳，我记得不错的话，他是被杀掉的。孙传芳是个大军阀，杀了很多人。那他曾经杀了一个，应该是冤枉杀的哈，就是反正就是他随便杀的，或者说就是他的可恶杀的。那也许这些军阀也是杀人太多，后来常常都变成佛教徒。希望赎点罪。我想他杀了一个人，他杀了很多人，他杀了某一个人之后的多少年，我应该有几十年了，他在庙里礼佛的时候被一个人杀掉了，那个人就是仇家的女儿。嚯，那这是故事啊。那个仇家是想尽一切办法，我忘记他有没有变成尼姑了，就是他知道他不可能接近孙传芳，这些人旁边保镖太多了，即使他失势了，即使他变成那个礼佛的人了，还是身边有保镖，但是到了佛堂种地的时候比较少一点。我也不记得，这都有故事啊，这明初的几个有名的故事，如果拍成很多连续剧我一点不会稀奇。我甚至不记得他是不是练了一手好枪法，我也不记得他是不是练了一手小李飞刀，反正他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一刀毙命，他成功了。我记得他也没有被处死，就那时候国人都很同情他，女儿为父报仇，甚至不能表扬他，也就是好像特赦了、那是很精彩一个故事啊。在这里就表达出以色列的状况，所以我们看圣经有一些历史批判的因素也是很好，我们不要批判到圣经的权威，但是我们了解也是很好。就是不管在约旦河东约旦河西都有逃城，约旦河东约旦河西应该都是上帝所给你的流奶与蜜之地，最起码约旦河西是、哦、但也有逃城，那就是上帝给你的安息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但圣经里面，我们今天不去找他了哈，在圣经里有讲，你在上帝给你流奶与蜜之地，可能会发生无心杀人的惨剧。就我提出这一点，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说旧约了，不要说进到约旦河了，不要进到迦南美地了，就是我们这些 有圣灵重生的人，就像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还是看到许许多多我们难以接受的事，我们会经历，包括这是好恐怖的一件事。圣经上举的例子是你跟你朋友去林里砍柴，各位，这一定是好朋友才会一起去嘛，有啊，我们一起上厕所，对不对？这是好朋友才会一起去上厕所，一起去砍柴，一起搭公车搭捷运嘛。砍的时候斧头松了，砍死了别人。各位，如果你开车，你倒车的时候把你最好的朋友压死了，各位，这是不是很痛苦？杀人都是痛苦的，为父报仇也是痛苦，因为夺一条命都是很痛苦。我可不可以说一句很讽刺的话？你有仇恨，那个家伙很坏，杀死了，好像还好一点；你没有仇恨，你把他杀死了，那不是更痛苦？你要怎么赎罪？然后还有更痛苦的，圣经上讲，就是他在这种情形下就可以逃到逃城去，免得报血仇的。报血仇就是死者最近的人，也就是平常喊你叔叔伯伯的那个人，他非报仇不可，他非杀你不可，他会追杀你。到那个逃城里面还有一些规矩，到大祭司死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你出来，你擅自出来被他碰到，那你还是该死。这都表达在那流奶与蜜之地也是一个丛林世界哦，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哦，好像桃花源一样。各位，这世界上没有桃花源的。你越尊重圣经权威，你越对事实有一些了解。就是我认为逃城在显示一件事，不可以有人在这个世界上觉得天国是完全降临的，我觉得不可以。就有什么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我比较倾向无千禧年派。就我不太觉得人间可以有一个完全没有罪的，就是人可以建立一个天堂，包括你是传福音这个地方的人，通通都信耶稣了。清教徒有些地方是这样，我认为那的确是造成了很多的美好，可能的确可以有很多人。当然加尔文的日内瓦今天称赞的并不是很多，我是觉得应该很棒，但一般知识分子说，哦，日内瓦烧死了那 Servetus 是一个宗教独裁的地方，哦，清教徒纽英格兰很好，那个地方治安什么都很好，哦，清教徒那时候烧死几个女巫，就是知识分子都记得那些事情，然后非常反对。但我看应该是很好的地方，但是再好的地方也有很多逼迫的地方，也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也有很多的错误，只是可能比其他地方要好太多了。在流奶与蜜之地有这些东西，有我们没有想到的错误。斧头怎么会飞出来？圣经上说它不是蓄意的，是耶和华要把它交在死亡里啊。各位，这些你回去看摩西五经里面都有，我们今天就不去谈它了。就是神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一些我们看到觉得非常无奈的现象，但是无奈现象又有神给我们一些补救。然后我们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有补救，为什么一开始就不要有逃城？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那我就觉得你不要活在这世界上了。为什么今天要下雨嘞？我们今天有祷告会耶，不要下雨嘛。啊，为什么今天要不下雨呢？现在台湾干旱嘛，哦，所以最好在水库上面下雨，在关渡不要下雨嘛。你到最后你就说，我们就活在天堂最好嘛，天堂现在就降临最好嘛。天堂现在就降临，那你也会问为什么没有早点降临呢？你要问上帝，你通通可以问。但是如果你要问到合理，而且希望有真正有答案的话，希望你先说我是敬畏你的，不管你怎么带领我都顺服，否则这个世界完全不合理。好，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民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好，这个将以色列人招来啊，就我想是摩西在这40年的旷野生活中 或者38年多，就是从西乃山立约以后，有了十诫，有了律例典章以后，就在旷野常常做的事情。哎呀，我常常觉得旷野那40年或者那38年不知道怎么过的，真的很无聊哎，就在一些旷野，景色也没有什么好看，就天天死人生小孩，就这两个，一个是有人死掉，然后有人生小孩，就是天天看到就是这些，然后铜蛇火蛇大而可畏，然后就在那里天天散步，哇，喜欢散步的有福了，你可以散38年。可我也还是说啊，你也不要觉得那38年和以后进到迦南美地一定有那么大的区别，我们应该还是喜欢到迦南美地，但是也不一定是那么大的区别。我们刚刚讲迦南美地也有陶城，迦南美地也有偶像，而在旷野那是最赤裸裸的、最直接的、最完全的跟上帝同在的38年或40年。所以你怎么看嘛，每件事情你有信心都非常美好，没有信心就都非常绝望。在那38或40年里面，起码他们不缺一件事。我看摩西动不动就把他们聚起来，啊，上课喽，神命记，啊，你们今天上一上哈，再过2个礼拜就完了啊，哦，感谢主。那时候就不知道了，那每天上就很麻烦了。但是我也不晓得哈，五经他可以怎么反复上的很精彩哈，每个字讲1个钟头是吧？谨守遵行，我不晓得哈。就他一定是常常重复在讲这些哈。好，第二节讲立约，然后第三节讲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所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所立的。约哈，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很强调，路德宗不大强调，我觉得都有他的道理哈。约是两造之间的事情。那早一点的约是什么约呢？早一点的约啊，这个改革中的神学也可以讲到最早的什么工作之约，然后恩典之约，最早的是神跟亚当夏娃立的约，然后有挪亚的约，然后亚伯拉罕的约，然后跟亚伯拉罕的子孙所立的约，然后摩西的约，后来有大卫的约等等啊，这些都有点麻烦。那我觉得到我们通常比较熟悉就旧约和新约这两个约。那在改革中来讲的话，这是神学里面几乎最重要一个观念了，那么跟三位一体啊什么是一样重要的，你要去研究它也很好，不过你要简单的来看啊，我觉得你就说只有一个约也可以，神跟人只有一个约，因为约的内容所有的约都是同样一个内容，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约的内容就是我们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神是万物的神，但神只做人类的神，神是万物的神，神只做选民的神，就是把他对万物的恩典和慈爱集中在某一个民族或被拣选，旧约是以色列，新约是教会的身上。那你要在这个约里面通通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权，通通是被拣选的，但是也就从神那边来讲，通通是不可，这个约是不会被违背的，从人那边看通通会被违背，就约就两边之间的约定嘛，你如果遵守这些律法我就怎么祝福你，你不遵守我就怎么处罚你，你不遵守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是约就废了。那我们平常租约啊什么都是这样子，就两边的协定。那神跟以色列的约呢，好像是最后被废了，因为以色列就一直不遵守嘛，你要我除你以外不可别有别的神，我就不断有别的神嘛，这一条一废了，这条一不遵守，所有都不遵守了嘛，所以约可以说就被废掉了。那新约呢，好像意思就不会被废掉。什么叫不会被废掉呢？这个新约是写在人心里的，所以新约呢每个人都会遵行到底，就是我们都会把神当我们的神，神也永远把我们当神的子民。看起来是这样，但我觉得这样的讲也不太对，因为旧约里面凡是真正属神的人也从来不会废掉，那个就是旧约新约都有讲的余民，只是我们很难讲剩余的那些就是余民 remnant 到底是哪些， 就是你身上受了割礼，守了安息日，外表的都不是真正记号，你心里受了割礼，遵行神的话，也就是被神拣选的那个才是永远不会废掉的。新约也是一样，就形式来讲，外表来看，新约还不是可以被废掉，在希伯来书不是也讲了吗？啊，有人尝过天恩滋味，后来背离了，一样。我们从人来看，新约旧约都可以被废掉，都可以被人违反。当然神不会违反了，神就你违反神还是没有违反，神就处罚你嘛，你遵行神就祝福你嘛，神的处罚和祝福通通都没有违反任何的约哈。只是我们会说新约因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因着圣灵的工作，好像比较有效，比较广泛的实行。也就新约比较是具体的实行，旧约呢比较多还是预表性的，但我们不能说旧约没有实现啊，更不要讲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啊，因为旧约里面也充满了福音，也始终是要凭着信心到神面前。新约完全有非常严厉的律法，包括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些都是很严厉的律法和吩咐啊。那他在这里讲这个约跟列祖列的不一样，有些学者就喜欢说列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恩典的约，永远不会废掉，这里的约是工作的约，会废掉的，如果你不遵守就废掉了，后来以色列就被赶了，神就没有这样做了。但我觉得也这样讲是对的啦，因为他这里明明这样讲，不过我们要了解他比较好的了解，就是这个约虽然不是与我们列祖所立的，但是是程序那个约的，程序上帝对，甚至从挪亚开始，透过经过亚伯拉罕再强化一次，经过西乃山底下再强化一次，经过到约书亚时候再强化一次，经过到大卫时候更强化一次，就是每一次强化都让他的应许更保证会实现，不管是应许的惩罚或应许的祝福。那我们是已经啊更经历到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了哈。他对我们说话，对你说话。第五节，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所以我们即使在看《生命记》，这才看了这几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仔细看，是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字眼哈，是需要用其他地方来了解的。否则你看啊，像神对摩西面对面说话，神又说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我们就会问了，哎，这两个经文好像是冲突的嘛？那这里也有讲是面对面，然后又有说，不是，是面对面说话中间又介入一个摩西。如果我们再想到出埃及记里面，哦，那还不是面对面了，是有个最少有几百公尺的距离了。但这不是说圣经骗你，也不是说圣经有错误，只是我们在理解的时候要想得广泛一点，完全一点哈。那这里也很多人喜欢把摩西就跟耶稣对比了，神跟人中间的中保了。你们惧怕那火，那火其实就指上帝，或者是起码预表了上帝，没有上山。这又是看你从哪一方面来讲，是人惧怕不敢上山，这里经文讲得很清楚，后面也有讲。但是有的地方就是神主动说你们不要上来，我们也都说这些都是神的话，看起来有冲突矛盾，我们不要那么就骤然说有冲突矛盾，我们还是敬畏上帝哈。好，这里就是十诫的重新述说，我们也简单的讲，要不然这就会太花时间了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第一条诫命。各位，诫命的分法有各种不同的分法哈，或者说天主教信义会改革中都不大一样哈。我们今天华人的分法呢是跟天主教和信义中的比较不一样，就我们不必详去分这些哈。我们说第一条其实就涵盖了所有的，只有这位神是真神，我们不可以去拜别的神，信别的神。如果从一个理由来讲，就是因为别的神都不存在。那从你来讲的话，你经历到上帝的真实， 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了。所以这个律法里面，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如果你从字面来看，这律法很容易遵守，就我不要有个雕刻的神就好了。但你不可有别的神，我家没有啊。但是我们就说，你心里有没有一些所依靠的、所喜悦的、所想制造的东西超过了上帝？你喜悦这个超过了上帝，你依靠超过了上帝，你甚至想造一个这个东西来帮助你，那么那就是神了哈。除了耶和华这位拯救你、创造你以外，你不可以去全心的、绝对的信靠，去绝对的、全心的享受喜悦，去做让别的受造物成为你所依靠的大能者。好，下面一个诫命第八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事实上，那么不可有别的神，延续就是不可以雕刻这些成为你的神嘛，成为别人也好，成为你的神也好，神既是独一的真神，任何人都只应该拜这个神，不管是你或其他人。你拜了，你拜假神了，雕刻了偶像了，还叫别人拜，那当然是罪上加罪了。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你看这几个动词，第一个是不可有，第二个是不可雕刻或者做，第三个是不可跪拜，第四个是不可侍奉。那我们如果只是从字面了解，那都还是不够。我想说不可有是最简单的一个了解方式。我心里有没有别的神？我心里是不是从消极来讲没有真神？就神在我，耶和华在我心里，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心里不是神啊。各位，这诫命我起码觉得我犯太多了，那我欺骗上帝的情形多得不得了，我觉得上帝不在的地方多得不得了，我抱怨上帝的地方多得不得了。所以第一条诫命我觉得我随时在犯，我也相信我们每个人随时在犯。我们每次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在忘记上帝的时候，妄自尊大的时候，狂妄的时候，通通在犯这条罪啊。你说那是没办法避免。哎呦，当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我当只有几秒钟忘记了要敬畏上帝，我就很兴奋了，或者我为某些事情高兴。各位，我不是指这些，但这些事情或者这生活中千千万万事情，并不是说我们随时要想到耶和华我在敬拜你。哦，各位，那很虚假，那也很律法，那也很错误。我们是希望圣灵在我们里面造成一件事，就是不管我们或睡或醒，神总是在我们心里是伟大的。这个事情的完全实现也许要到主再来的时候，但我们今天应该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我不是说一定什么被圣灵充满、看见大光啊这些这种特别的事，我还是说，就是神在我们心中是无比伟大的。当然因为人，所以就有一些约束哈。从一个很抽象的有，到雕，到做，到跪，到侍奉。可是跪和侍奉和雕刻哈，因此也有人就这样说了，哦，所以我们跪拜在观音的或者是蒋公的铜像前，这是不可以的，但是一个活的人就可以啊。理由是但以理也跪拜在这些尼布甲尼撒前面哈。各位，我觉得这也是太死板了。重点实在不是跪拜不跪拜，重点是那个东西，管它是活的是死的，是有生命是没生命，管你有没有跪，你是不是把它当作神了？比如说你从来没有跪在一张纸钞面前吧，但我看我们中国人，哇，对那个纸、对那个钞票的跪拜和敬奉和喜悦和制造啊，就是这几个偶像，我们都非常强烈啊。那么或者是现在年轻人连钞票都不要，就对那个刷卡，哦，那也是多么的喜悦呢。所以这只是用一些我们比较了解的动词来约束当时能够了解的人的心。我们今天要想得更远一点，你从来没跪过什么 什么人或偶像，不表示你就没有偶像，没有犯这个十戒。那如果我们在活人的面前，包括保守一点地方，祖父母啊或者什么，我们能允许，那在死人或像面前可不可以允许呢？那当然你们的回答一定是不可以允许了。那我也只好这样说了哈。不过当然你也会找到，哎，乃曼不是也屈膝吗？以利沙也说可以吗？啊，各位，我很怕提这些经文，因为一提这些经文就成为我们拜所有人的根据了。我们总是喜欢找一个对我们最方便的东西，然后牢牢记得。哦，牧师说那可以哈。我想我们还是要避免，但是我也还是说哈，如果说我用负面来讲，如果说我们会把任何一个活人当作真神的时候，那恐怕也是一样不可以，管你有没有跪拜。所以那个重点不在乎跪不跪拜，重点在是不是除了上帝以外你还有别的神，还有侍奉啊。就是我在讲偶像的时候，我也讲过偶像有这种两种相反的情形。一个就是他实在太有能力了，所以我依靠他，他实在太叫我欢喜了，所以我以他为乐，性啊、钱啊、食物啊、权力啊，都是这些。那又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太有力量了，因为他太叫我快乐了，所以我要做一个让我快乐的，我要做一个叫我可以依靠的，那就要做偶像了。然后我又要做他，又要让他很高兴，所以他能对我好，所以我就侍奉他。各位，我刚刚讲的你应该都听出来，很矛盾呢。如果一个东西能叫我这么快乐，所以我就要制造这个东西，那其实你就比这个东西大了。我觉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印钞票，因为钞票叫我们很快乐，所以我们就不断在印钞票。各位，我这一讲又讲远了，只是再发个牢骚吧。金融风暴，我每次听到人家骂什么华尔街的那些贪婪的人，我就有气。各位，我们哪一个不贪婪啊？不是我们贪婪，他们不会贪婪，他们没有那可能，就他们也是让我们的贪婪嘛。我能让你的基金一年就翻一个倍，各位，钱不会自己涨的，它怎么翻倍的？就反正翻云覆雨，到最后就有了嘛。什么时候垮那是人家的问题了，现在垮了，好像垮了。哎呀，我们都说，哎呀，现在就是贪婪呐、啊，乱花钱呐、啊，寅吃卯粮。可是我看好像全世界最聪明人在解决的时候也用这个办法。哎，我们要怎么样叫人再度 spending？ 哎，原来问题不就是 spending 吗？现在解决问题又是 spending。 啊，我不要讲这些事情了。我们就拼命印钞票，对不对？国家印钞票，因为印钞票选民就会高兴，就尽量花费嘛，任何的预算不能删，不管是228的或者蒋经国的，你都不能删。不管是帮助贫穷的或帮助富人的，不能减少帮助贫穷的钱啊，因为这太不人道了。不能对富人再加税了，因为富人制造很多财富。各位，这些我相信都非常有道理，我不是在说别的，我只是在说哈，单单讲做偶像，我们是不断在做偶像，这很矛盾的。你要做一个东西来帮助你，使你快乐，那不如做你自己嘛，因为你有能力做一个让你快乐的东西，那不如做你自己。你又不能做你自己，那你不如信靠上帝，因为上帝造了万物。所以不要把那个拜偶像只想到说雕刻一些东西，那实在是看得太浅了。不可侍奉他，就偶像为什么要侍奉？你今天看任何一个妈祖庙，哇，真的要侍奉他，侍奉服务他。那个偶像真是比那个打点滴的还没有生命。打点滴的有时候扶一扶他，点滴还可以打进去，偶像你点滴都打不进去， 你要抬他，你要服侍他，你要做许多的事侍奉他，也就是他是死的嘛，你为什么要造一个死的来服侍你？哎，因为他很灵啊。各位，这就是矛盾了，将来审判他们，他们没话可以讲啊。你雕刻一个妈祖，你抬一个妈祖，你让他游街，他自己不会走路啊，他自己不会存在啊。你要烧香，你要做这些东西，你做的每一件跟偶像有关的事都是否认偶像的能力。你要给他钱，以至于他会给你钱，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给自己钱？如果一个偶像，一个神明，因为你多烧了一点香，多给了他一点钱，那这偶像也很不公平嘛，对不对？他很公平，那他有这么能力哦，所以大家都去那里拜他，香火鼎盛。他这么有能力，有人从台北到北港去拜他，哎，有人走去，有人跪去，他真的没有能力。那妈祖为什么不走到台北来啊？给你恩典嘛，那不是更能力吗？所有人对偶像作为和偶像对人的，你就讲这些庙了，通通是矛盾的，通通不通的，因为它是人造的，但人就拼命在做偶像，你也拼命在做偶像，这是很荒唐的。下面他就不讲我那些道理，他讲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这话比较难懂，因为这就耶和华很嫉妒，很小气，就这句话，但这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因为我们在想到神伟大的时候都想不到，所以神就用一个低贱一点的，我就很嫉妒，就跟你女朋友一样，知不知道？哦，知道了哈，他很嫉妒，恨我的我会追讨他的罪，自负自己只知道三四代，你千万不要恨我，你千万不要忘记我。那各位，这些问题到今天通通都是这些问题，包括我又讲到说我们上个礼拜所看的经文了，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耶和华说把亚玛利人连小孩子都杀掉，我已经讲过，这最近三天讲的第三次了。你觉得扫罗做错了吗？是你杀不杀吗？那里所表现的最重要不是杀鹰的问题，也不是道德的问题，是上帝是不是上帝，上帝话你要不要听，不是你喜欢听的听，你不喜欢听不听，人道的听，不人道不听，而上帝话你听不听，谁做判断者？只有上帝是判断者，他说你就要听，也就是上帝就是上帝，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各位，你要信基督教你要信到底，要是你要信，你不知道你信的多难，我就再跟你讲，所有的不信主的学者和一般人和你们不信主的朋友就是都会说一句话，就这个上帝怎么这么霸道，你们基督教怎么这么霸道，只有我们是真的，你们都是假的。包括罗马人对基督教也是这样，罗马人对基督教对犹太人都是这样，哎呀我们很友善的，你来参观我们的万神殿，哎呀那么多神我们都拜啊，你们那也请来拜。犹太人说狗屁，你们那都是假的，你把我们的神跟其他神排排坐吃果果都不可以，那些都是假的。所以你对我们基督教很客气，说啊、哎，我们就一起来参拜啊、哦，就跟天主教一样啊、哦，什么济公什么都一起啊，玛利亚也有啊，耶稣也有啊。我们说狗屁，我们的神不能给你这样拜，只有这个是真的。哦，太小气了吧？啊，你听不懂啊？那就让耶和华跟你讲，他是很嫉妒的。你要说狗屁好吗？那我会追讨你的罪。你能够很合理的讲，我认为是很合理的。就我们前提，他的确创造了一切，他造了一切，他爱我们，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你顺服他是合情合理的，你奉献是合情合理的，你造别的偶像你是该死的。那三四代和千代我也讲过太多次，我们今天就不要去详细的讲了。三四代和千代他只是要表达一件事，就是神的恩惠，就我们人能体会来讲，神的恩惠比他审判还要更多。神的恩惠是千，神的审判是三四， 当然如果你要严格讲的话，神的温和和审判是一模一样的，神没有任何的不公平，他既没有太公平而不慈爱，也没有太慈爱而不公平，神是完全公平的，他义，神是一个合一的神或者是独一的神，没有说他这里他这里和这里会矛盾，然后在权衡两难之间要找一个平衡点，神没有这个问题，只是我们人在理解的时候常常会说，哦，公义和慈爱常常会有冲突啊，忠于上帝和忠于国家会有冲突，我们会有这些问题，神没有，但神在表现的时候的确让我们看到是恩典比他的审判是千跟三十之比，意思就是这样。各位，你没有信心，你不会这样觉得，你会觉得神的审判是千，神的恩典是三四，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哎呦，动不动就被处罚了，恩典都没有啊。好，那我也不去讨论了哈，那是我们的罪恶。那你说，哎，那个字，那三四代也很倒霉哦，那千代就很有福，你都不讲不公平了哈。那你说那三四代，我们也觉得是，不必用圣经，用常识就来讲嘛。一个罪恶常常影响是有影响的，就跟一个祝福影响是有影响的，即使有神的恩典把那个祝福延续，把那个罪恶停止，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神也允许这些影响。这个经文跟以西结书讲的父亲吃了葡萄酸葡萄，儿子牙齿酸倒了，不再有这样的事，跟这个经文不会冲突。有人说以西结书把这个经文否决掉，不可以这样讲。以西结书讲就是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父债不必子还，父的福气也不必子偿，就每个人做什么就得到什么，那以西结书那里讲的，这里讲好像会有影响，这都不冲突的。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所信的是要在神面前交账，而且绝对公平，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也受到影响，也许我们的父母，也许我们祖父母，因为他们很好，所以我们受到一些好的影响，因为他们很坏，我们受到一些坏的影响，这都有可能。因为他们污染环境，所以我生下来是一个有残障的，因为他们把环境保护得很好，所以我生下来是很健康的，这都有可能。哎，的确发生，神的恩典在罪恶的世界是好的有千倍，坏的三四倍。你说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不是这样？各位，你看到生下来智障的多，残障多，还是生下来健康的多？千倍比三四要多啊，多太多了，何况我们是每一代都在那做那三四的事情。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专心的跟随你。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孩子讲的也许霸道，求主帮助弟兄姐妹不因此跌倒而对你有更大信心。奉主的名祷告，阿们。